这么大家先低头祷告。父神上帝，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因为若不是你帮助我们，我们对你的话就不能明白，但有你的话，有你自己的帮忙，我们就可以明白你话语中的奇妙。主啊，让你的话语发光在我面前，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愿你高牧你仆人在你面前隐藏他在十字架底下，使他把十字架高举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吸引人到你面前。神啊，你将恩待大卫魔鬼撒旦的工作，不让他在门当中有所作为。祷告奉耶稣圣名，阿们。当马太太打电话给我的时候，问我这个是你的题目跟经文在哪里，我就告诉他说我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24章。那么他一提到一听到24章，就说哎呀，我们上个礼拜也讲了这段经文。是的，到复节的这段时间，我们牧师们很喜欢就把用路加福音第24章从第13节到第53节这一段经文呢，来跟各位勉励，或者呢大家彼此来勉励。为什么呢？因为我发觉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两个门徒从以马忤斯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的这段路程，这是仿佛描写了我们今天人生的道路。我们在这条路上行走的时候，遇见到门徒当时所遇见的一些事情，他们经历过一些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和试探。我想呢，也是今天我们在走这条人生道路的时候呢，我们所常常经历到，我们常常面临到的。所以好多牧师，好多解经家，就把基督的人生道路描写成为一个像一个旅途一样，从开始我们信主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这一条呢是一个人生漫长的道路。也就是耶稣基督叫我们在这段道路当中可以获取他要我们获取的生活，给我们一些榜样。那上个礼拜你们听到很多了，我不再提了。不过呢，我想提的几样事情，今天呢，到底耶稣复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到底耶稣的复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意义，带来怎么样的帮助？因为我常常发觉我们这些人啊，很可怜。我们每一年都在那里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每一年就说高声唱说感谢上帝，因他活着我也可以为他而活。我们常常说我不晓得明天要遭遇何事，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因为他活着。甚至我们常是说因为他活在我心里，我陪我走这条道路，常与我谈心。今天四班所唱的诗歌也知道说因为他活着，现在在天上为我们祈求。这些道理我们懂得滚瓜烂熟，这些道理我们每一年就在那里庆祝，在那里唱。但是过了复活以后，我们呢人生又再回到现实里面，又再回到失败，又再回到软弱，又再回到失望当中。好像我们就在讲一起一伏，我们的人生呢就在那里过一生。而现实的复活好像在我们生命里面带不了什么能力，起不了什么作用。正像呢当时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以马忤斯的时候，我常常想他们也岂不是跟我们现在一样吗？听过耶稣讲道，听过许多许许多多的道理，看过许许多多上帝所行的神迹，知道了，头脑知道了，但是当困难试验临到的时候，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他说算了吧，不要在这令人烦恼的地方再等待等候，那么让我们走自己的道路去吧。就从耶路撒冷走这个以马忤斯的路，在走以马忤斯道路的时候，我们发觉他们怎么样，面上带着愁容，心中充满了灰心，充满了失望。灰心是他们说，耶稣问他说你们到底在路上谈的是什么呢？他说哎，我们谈的你不知道吗？耶稣基督拿撒勒人说话行事对你淡冷， 可以行神迹，叫瞎眼看见，叫耳聋听见，叫哑巴说话，甚至可以叫死人复活。哎，我们也知道这个人来是上帝派来的，他满有大能，行事说话都有大能力。我们盼望是他要把我们从罗马人的权柄之下释出来，要建立一个像大卫一样荣耀的王朝。哎呀，充满了盼望，充满了理想，充满了计划。但是门徒说什么呢？但是现在他死了，充满了死亡。我们的一切盼望，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打算，就变成了好像水道泡一样，不再回来了，走了一踏死了，充满忧愁，充满失望，充满失败。耶稣，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不是说吗？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一直等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这是神的命令。可是这个门徒呢，虽然听过耶稣复活，知道耶稣有大能，但是他们呢却失败了，离开耶路撒冷，走到以马忤斯去，离开神叫他们固守的说应该站的地位，离开了神所托付他们的责任，失败了。你我也不是一样吗？在这个道路当中。但是当我想到这一节的时候，是的，他们的经历是我们的经历，他们的失败也是我们的失败，他们的软弱是我们的软弱。但是有几样事我发觉，在门徒听到耶稣复活的信息里面，有三种事是今天我们常常所没有的。第二是什么呢？门徒听到耶稣复活了，圣经说他们充满了不信和怀疑。你假如详细研究圣经，你发觉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显现，不管对玛利亚也好，不管对这个门徒也好，约翰也好，彼得也好，总是他们的头一个 reaction，有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不信，怀疑。没有一个门徒是相信的。三年跟耶稣基督在一起，三年听过耶稣基督讲道，三年听过耶稣基督说我死了有第三天要复活，他们在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活里面，这三年来已经经历过上帝的话语实在是真的，耶稣的话是可靠的，耶稣的话是有能力的，知道吗？对不对？他们经过风浪，耶稣平静吧，风浪立刻平静。他们经历过那些，甚至圣经说什么，他们听见的就在那里夫妇敬拜说，你正是上帝的儿子啊。五饼二鱼，门徒知道没什么的车，也是因为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他们看见了神迹，心里充满了惊讶。耶稣叫迦拿的水变酒，他们知道水变酒了，他们心里充满了惊喜，就将荣耀归给上帝。看见没有，在耶稣生的时或者的时候，经历过这一些东西，闪过上帝恩典的滋味。但是当耶稣基督复活的那天早上，像他们显现，像抹大拉的玛利亚也好，像彼得约翰显现也好，他们不敢相信，怀疑。这是我在复活的记载里面我所看见的门徒的一个反应。很容易的，也像你我一样，对不对？听过很多圣经的真理，看过很多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在别人身上所行的神迹。但是我们呢，当上帝领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充满了不幸，是不是？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教会在某一个地方，因为天荒了，这个干燥很久的时间，所以教会呢进行一个祷告会，要向上帝祷告，求上帝降下雨来。哎，祷告会祷告得很迫切，一连几个礼拜都在进行祷告会了。好了，忽然间呢，有一天，上帝听了他们的祷告，降下雨来了。那么这个雨呢，狂风大浪大，狂风大雨，在哪里呢？好，他们高兴死了。 但是不巧的呢，这个大风雨呢，就把隔壁邻居的一个房子呢，在哪里刮倒了，毁坏了。那么毁坏了以后呢，怎么办呢？这个主人呢，当然就发脾气了。他说：“其实你们这个教会祷告，向上帝祷告，降下大雨来，现在我房子都塌下去了，你们是要赔偿。”就在那里向教会要求赔偿了。然后闹来闹去不能解决，所以就搞到法官那里去了。那么在开庭的时候，法官说：“怎么样？现在这个你们被告以这个怎么讲法？”他说呢，法官，其实你这些教会在哪里拼命祷告，降下雨来，现在雨降的太多了，把我的房子都倒塌了，现在我要赔偿100万。这个教会的代表说呢，其实你这个真的是无理取闹，下一个人有什么关系？不是我们把雨降在你家里啊，是这个是the act of nature， 跟我没有关系。像这来争气。教会说不是我们的错，我们祷告是我们的祷告，这个雨降下来毁坏他们的房子是他们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了。这个不幸的法官看看的笑笑对他说呢，很奇怪哈，他说你们这般基督徒祷告你们的上帝，要上帝赐下雨来，那么上帝真的赐下雨来，你们却不信，那么这个毁坏房子呢，他不信上帝啊，但是呢，他也相信，他说呢，上帝的作为。我看到这个故事以后，我觉得哎呀，很多时候呢，这是描写了你我在这条路上，我们对神的一个反应。我们常常祷告，常常求神这个求神那个，但是当神答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信吗？这是我在第一个门徒给我看见在Ford的时候，第一个我看见门徒的反应，不信。第二个我看见什么呢？很好的一个作为。这帮门徒虽然充满了怀疑，虽然充满了不信，但是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他们仍然在那里聚会敬拜主。你看见没有？每一个复活的记载说，当耶稣复活的时候，门徒虽然不信，但是呢，他们还在哪里聚会，还是四年主。在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耶稣复活的那一天，这些人不信，有怀疑了，但是呢，门也关起来了，窗也关起来了，锁紧了，但是在里头他们还在敬拜主。这两个以马忤斯的门徒虽然离开了耶路撒冷，走到以马忤斯去，心里充满了以后非信不相信，但是他们还在那里讨论神的事。那我想呢，今天我们常常基督的所拜，就是在我们不信怀疑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离开了主，不保持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团契和那个机会敬拜神的那个心。所以从这里我就看见说什么呢，我发现一个问题，当这些门徒不信跌倒软弱气的时候，耶稣不责备他们。从开始耶稣复活一直到耶稣升天，一直到圣灵降临，一共有50天，在这50天里面，耶稣三番四次向门徒显现，知道他们的不信，知道他们的怀疑，也知道他们在哪里聚集。当他们在那里聚集的时候，我发觉一样事情，耶稣从来没有责备他们，没有讲一句话责备他们，看见吗？对马大拉的玛利亚在坟墓去的时候，马就不信，也是因为责备他呢？没有。对彼得三次否认主，当他们在聚集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圣经特别提到显现给门徒和彼得，有没有责备彼得？没有。三个门徒在哪里喜得不敢相信，充满了以后，耶稣说你们心中为什么以后呢？有责备他们吗？没有。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看见一个真理， 上帝许可我们的怀疑和我们的不幸和我们的跌倒，上帝许可，但是上帝却不许可我们在跌倒失败的时候我们不再爬起来。今天我们常常基督徒呢做不对的事，当我们看见一个人失败一个人跌倒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责备，在那里戾气他们，在那里批评他们，攻击他们，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失败。我们不应该如此。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姊妹有软弱有跌倒有失败的时候，不是批评，不是攻击，乃是在那里扶持，像耶稣基督一样显现扶持他们，再次把他们从失败的地方提拔起来，叫他们站立起来，安慰他们，鼓励他们，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我们今天呢，我常常发觉去了不少教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言，我们发觉呢很可恶的或者是很可怕的，就是在基督徒里面，在教会里面，那批评人的话最多，是不是？很多时候呢，外面的人不敢说的话，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敢讲，很可惜。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那里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一句责备话也没有。耶稣有权柄，耶稣 有理由来责备他们。耶稣说，你们这些顽梗的人啊，我三年教导你们，你们还是冥顽不灵，该死该死该死，可以咒诅他。耶稣却一句话责备的话都没有，充满了温柔，充满了了解，充满了提携，把这一班已经跌倒的信徒一个一个再次叫他们爬起来，一个一个叫他们领回到他们失败的地方，重新再次奔走他们前面奔走的道路。我想这是我们现在基督徒一个失败的地方，太多的批评，太少的爱心，太多的攻击，没有彼此的互助。这是我在复活的时候看到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我看到什么呢？当耶稣复活的时候，没有一次耶稣先改变他们的环境，有没有？没有。耶稣复活没有对他们说，好了，我现在复活了，我得胜一切了，你们的困难你们的愁苦现在一改扫光，什么都没有了，我把它改变起来，变成一帆风顺，一个康庄大道，有没有？没有。对，那十二个门徒门窗都断了，犹太人还要寻找他们，跪下他们，要他们置于死地，要跪住他们，要他们钉十字架，跟他们的主一样，还是照样祭司长和文士还是找机会要捆下他们，要把他们下到监牢去。当他们看见耶稣基督复活，耶稣没有说，好了，现在我复活了，你们就不要再忧愁了，你们绝对不会进监牢，这些环境立刻就 平静了，没有。耶稣没有改变环境，但是耶稣却改变他们的内心。今天我们也，我想也是一样，耶稣今天复活了，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当我们盼望祈求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你不要单单盼望说耶稣要改变你的环境，要减轻你的苦痛，要减轻你的重担，要除去你的苦痛，不要盼望。我想耶稣很多时候不会这么做，耶稣只帮忙我们说呢，在苦难的环境当中，在你失望在你软弱的境地里面，他要给你力量，要你可以得胜任这一切。我们看见门徒，耶稣对十一个门徒同样的方法，不改变他们的环境，不减少他们的重担，不除去他们所面临的危险，但是他们却改变他们生命，内在生命改变了以后，他们可以有能力有胆量把这个关闭的门窗现在把它开起来了，从黑暗当中，从惧怕里面再次走出去，来面对他们的试探。看见没有？当他们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这种复活的能力 这个彼得、约翰本来躲在房子里面，门窗都关了。结果呢，到使徒行传第三章，他们门窗就开了，跑到耶路撒冷去。这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被判处死刑的地方，跑到耶路撒冷去，在哪里呢？第三章，行神迹，叫四十八年生，叫四十多岁这个瘸腿的人起来行走。不但如此，当这些祭司长、文士、官长抓他们，恐吓他们，要把他们下到监牢里面去的时候，他们说什么呢？官长们，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那里是护理的，你们自己做量吧。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哎呦，天哪！这个善恶不分主的彼得，现在敢这样讲这样的话，来对这些官长们，那来胆量呢？也是基督复活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应该照着门徒一样祷告上帝，上帝啊，求你不要救我脱离这苦难，但是帮助我在苦难当中我可以得胜。主啊，帮助我，不要求你减轻我的重担，但是给我力量，是我可以背负我应该背负的重担。这是我们应该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不是改变外在的环境，乃是改变我们内心，充塞我们内心的空虚，来坚固我们内心的软弱。所以这是我善良的特点，我所看到的。门徒虽然不信怀疑，可以先许可，但是在不信怀疑的时候呢，不要丢去敬拜神的心思。第三样，我发觉当耶稣基督向你显现的时候，不是改变你环境，不是你改变外在的，乃是改变你内心的需要。这是我看见的，但是这个呢，是我三种特别看到的。那我当我在讲到这里时候，那么耶稣基督显现到底要给我们带来什么祝福呢？归我的整体，这个整体了，要带给我们什么祝福呢？最少给我看见几样。第一样看见什么呢？耶稣的显现乃是为了要证实 assure 他的 abiding presence， 耶稣基督他的同在。这是门徒最需要的。在当时耶稣一死了以后，他们就好像呢心中无主了，舍弃了他们的依靠，舍弃了他们的帮助。哦，对啊，有耶稣基督在的时候，他们什么呢？他们不怕，不愁吃，不愁穿，没有这吃吗？耶稣五饼二鱼，只要五千人的吃饱。哎，要他们进来吗？不怕，耶稣用用几条小鱼，叫这个四千人吃饱，哎，不怕。甚至呢，彼得没有钱交税的话，不怕，耶稣叫他叫彼得到河边去打鱼，结果呢，从鱼口中拿了两块钱，他说一块为你的税，另一块为我的税，去交税了。你看见没有？他们看耶稣基督还活着的时候，他们看得见耶稣，摸得到耶稣，所以经历过耶稣基督同在的这个滋味，好得无比，所以他们勇敢，当然勇敢。他们有勇气跑到外面去传道，一并赶鬼，因为耶稣基督在。但是现在耶稣基督死了，他们呢心慌慌了，怎么办呢？我们的前途如何？我们到底我们所面临的这个困难应该怎么去应付？谁去帮助？谁去解决我们的需要呢？我们已经放下了一切，跟随了耶稣基督，那么怎么办呢？现在好像群龙无首啊，怎么办？所以心中惶惶，所以他们的怀疑，他们的不信是情有可言啊，不要太批评他们，对不对？那么在这样一个彷徨无主，在怎么样一个这怀疑的环境当中怎么办呢？他们所需要的安慰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这个 presence。 所以耶稣基督从复活到圣天，到这个圣灵降临节，我讲过了有五十天。在这五十天里面，耶稣为了要 assure 他的 presence， 正如我告诉你们的，我要与你们同在，我不向你们成为孤儿，我一定要保守你们。那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所以他用40天呢，就在那里证实他的应许是可靠的，耶稣不离开他们。那么这是他们所需要的，所以那40天耶稣就用这个方法来向他们显现，告诉他们说，你不能在那里，你不能在什么事，我了解，我明白，我与你同在。看见没有？所以耶稣当玛利亚在坟墓面前哭泣的时候，哎呀，坟墓空了，耶稣不知道在哪里。人对眼睛说，假如你知道我的主的身体，告诉我，让我把他再取回来。但是耶稣就站在那里说，玛利亚，我在这里。玛利亚喜得不敢相信，在一个门徒关在房子里面，门窗都关了，以为呢，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关闭的门窗里面呢，非常的安全，没人可以打扰我们了。心中虽然惧怕，关起来了，闭关自守。但是耶稣就在他们那里，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约翰福音第21章，他们在海边打鱼，没有得吃。彼得说：“我们杀大鱼去吧。”好了，门徒也去了，在大鱼一夜钓不到什么大鱼，忙碌、困乏、疲倦、饥渴，就在那种环境当中，耶稣向他们显现：“你们有吃的没有？”我想，耶稣基督复活头一个重大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他们说：“不论你的境况如何，不论你的遭遇如何，不论你在哪里，你走怎么样的道路，我都知道，我都与你同在。”我想这是一个活着的安慰。我们今天知道耶稣复活了，诗班所唱的诗歌，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都告诉我们说，耶稣复活，不论我们走任何一样的道路，不论我们在任何一样的危险经历，耶稣都与我们同在。这是他的应许，他的应许一点一花也不能废去。我今天早上在领袖的时候看到这一段话， Sometimes the path of life seems impossible, impossibly steep and lengthy. I have no strength and no will for the journey.Then I remember God knew this path long before I was called to walk it. He has always known the difficulties I would experience, the pain that I could never explain to another. He knows and offers His presence. 哎，何等的宝贵！他说，有时候人生的道路好像是险峻且漫长，而我已经没有力志，或者我没有意志力量走在这条路上。然而我想起来，上帝其实在我被呼召之前走过这条道路，他已全然知晓，他知道我所要经历的所有苦难，以及我无法言语的痛苦，他全都知道，他时刻与我同在。是的，这是耶稣基督复活头一个所要带给我们的祝福。你不管在哪里，你不管遭遇何事，你不管经历多少的危险，你不能背负多少的重担，他都知道。不但他知道，他跟你同行，跟你同走这条道路，来陪伴你。那这是我想做一个最大的应许，也带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今天我们这班基督徒有耶稣基督的同在，不管在哪里，不管遭遇何时，他时刻都同我们同在。第二样给我看见耶稣复活带来给什么祝福呢？是叫我们可以明白圣经的话语。 很奇怪，我读了几篇圣经，每一次我读到这段经文，我总是要再回去再看一看，看见什么呢？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当耶稣基督跟他们谈的时候，谈什么呢？意思从摩西、众先知和诗篇所讲的一切话都讲解给他们。在这个门徒三个门徒门禁闭关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对他们做什么呢？意思从摩西、诗篇、圣经所讲的话都讲解给他们听。很奇怪，耶稣没有一个字一句话提到他后来 到哪里，没有，没有把他的经历在十字架上以后他的那个痛苦告诉他们，没有。耶稣没有告诉他们说他死了以后这个三天埋在坟墓里面他到哪里去，没有讲，这是骗人，不提，完全不提。而且当他们对门徒看到以后，也一句话也没提说，哎呀，照我的经验你们应该怎么去应付这个困难，照我的方法，照我的逻辑的解释，你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个危险，完全没有。没有这次骗人提到自己的经历，没有这次骗人跟他们 offer 有什么样的一条出路和方法，完全没有。但是每次耶稣见到门徒的时候，就跟他们从摩西、众先知起谈到圣经。所以这里就给我看到一点什么呢？今天我们基督徒应该要研究圣经，但是研究圣经这个查经不是为不是为非信徒，乃是为基督徒。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凡是开口一讲话就用比喻给他们讲，但是当他对门徒的时候他就解释圣经。很奇怪，我发现这个真理。他们说，为什么你当他们开口跟这些人讲的时候你总是讲比喻呢？哦，对我们的时候完全讲到圣经。很奇怪。那今天我们常常错误的道理呢，是说，哎呀，你们不信主的要查经啊，是你们可以明白圣经。我想呢，我们用错了方法，因为不信主的人叫他查经，越查越糟糕，越查越怀疑。只有对信主的人，我们才要圣经。那么对不信主的人需要什么呢？我想在上个礼拜，我向那个牧师大概跟你们讲过了。最需要的是一个团契，对不对？我想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点。不信主的人需要团契，他们需要关怀，需要安慰，需要同情，需要帮助。但是对信主的人，我们需要查经，在正道上我们要扎实。那我们今天谈谈本末颠倒。我们对信徒呢，我们需要团契，哎呀，吃吃玩玩。但是对不是，你们应该查经啊，查经查经，越查越糟糕。我不知道应该不应该提。我是在这个教会已经有11年的时间，所以大概大家知道我这个人呢，常常是啰嗦。不过我发觉，我们教会有一个毛病。当我们做礼拜完了以后，还有一段空档的时间要叫不信主的人来参加主日学查经，因为呢才吃饭，对不对？我发觉我们做的这个不大妥当。为什么呢？因为不信主的人来到这个教会里面听了一次道已经听得差不多了，你叫他们再查经，哎呀，烦了，算了吧。那么不参加查经呢，还要待在那里无事做，要等吃饭，哎，不好意思，对不对？那么在这段时间里怎么办呢？他们走了，没有一些交通的时间，交通的机会。那我觉得 我们教会是不是应该再考虑这个方法，应该呢把它倒过来，教会完了以后，我们就用一段的时间跟这些不信的人、信来的人有个交通的机会，有个分享的机会，接着吃饭，接着 喝咖啡、喝茶，我们谈谈。那么以后呢，这些信徒不信徒的人走了以后，那我们弟兄姊妹们才在查经。我想应该是这么做法，不然呢，那些新来的人到了这礼拜完了以后，大家走了，那我们也不再见到他了，那我们弟兄姊妹们呢，有很好的团契在里面了，我想是觉得 不妥当。哎，那是课外题了。不过我发觉耶稣对查经非常的重要，乃是对信徒。每一次耶稣一开讲，就讲到先知，讲到摩西、五经，讲到诗篇，来帮助他们。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不用耶稣的经验？为什么不用耶稣的智慧、知识来告诉他们，给他们解决一条，给他们帮助开一条出路？为什么呢？因为我发觉，在耶稣的心目当中，圣经乃是最主要的一点，不是人的讲解，不是人的智慧，不是个人的经历，乃是圣经的话。所以今天很多人想用自己的经历来劝导个人的信徒，我常常讲，个人的经历不能当作绝对的标准。我有我的个人，我有我的心路历程，你有你不同的心路历程，你的心路历程不一定跟我的一样，我也不能要求说我是怎么经过，你也必须要经过这门，不应该，我觉得这么不对。我们就应该是以圣经当作我们的标准，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要求，因为圣经是我们生活的指南，是我们生命的动力，是我们这个灵命，这个粮食。所以耶稣基督每一次跟门徒一开讲，就讲圣经。好了，你们也听了很多了，不再讲了。第一样，我发觉耶稣assure 他们他的 abiding presence。 第二样，耶稣很清楚地给他们解释 the power of the word of God， 圣经在他们身上有什么的能力帮助他们。第三样，我发觉耶稣给他们托付一个 glorious mission。 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耶稣说什么呢？基督怎么经历这些一切都已经经过了，好了，也应验先知所讲的话语了。讲一句话，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想这是一个最大的使命放在门徒身上。你们经历过这一切，不是经验了以后呢就哑口无言、闭口不说，不是，因为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你们要说出来。所以我们常常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19到20节当作我们最后的使命。其实耶稣呢已经早都已经讲了，从开始他一开讲，他一降生30岁开始讲，到说已经讲过了。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要把我们的经历，要把我们所听见，要把我们所看见的都说出来，记得吗？有一个人跑到那里被鬼附了，耶稣把他鬼从他身上赶出去以后，他心里就明白过来了，就都说着，你不管往那里去，我要跟你去做你的门徒。耶稣什么呢？回去吧，把上帝在你身上所做的告诉他们。你看见没有？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打水，看见吗？耶稣说，你把你的丈夫叫来，我就给你生命的活水。他说，我没有丈夫啊。那个耶稣说，你讲的对啊，你就是过丈夫，现在有的不是你的。后有人祷告了，他说，我要把我这个生命的秘密全部拆穿了，怎么办？这个妇人知道了又怎么办呢？把水罐子放下去，回到撒玛利亚去，对他们邻居做见证。 弟兄姊妹，这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一个重大的目的，不是叫我们享受上帝特别的恩典，不是叫我们看见上帝特别的异象，不是叫我们觉得呢特别圣堂说我比别人都好，因为上帝这样看重我们，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上帝救我们乃是一个很重大的目的，是叫我们把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我们在神面前所享受的一些恩典回去告诉他们，因为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是耶稣基督唯一的要求，这些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唯一的盼望，也就是我们唯一的工作。 We are safe to serve, not we are safe to enjoy ourselves. 我们得救不是为了要享受，我们得救是为了要侍奉。最后一样，我知道在这条道路当中不容易走，我知道在这条道路当中还有许多面临许多的危险，荆棘豺狼当道，我知道，我也知道我们所要走的路深远，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会失败，我们知道，耶稣也知道，耶稣说我把你们这些人拆出去好像呢羊进入狼那里去了，是危险。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耶稣不是说哎呀不要怕，你们现在信住我了，你得到了一定平安，康庄大道，画山长满，没有，耶稣从来没跟门徒讲这些话。耶稣是说呢，天空的飞鸟有巢，狐狸有洞，人是没放枕头的地方，你要跟随我吗？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知道，耶稣也知道，他说呢，你们这个蛇伏咒里的人不配相互看，若是你相互看不配做我的门徒。耶稣知道，因为你们要舍己，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明明讲的话，看见没有弟兄姊妹？今天我不晓得为什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有个很幼稚的思想，说我信主了以后一定会平安，一定会康庄大道，我不晓得哪里来，因为我读了几十遍圣经，我看不到这个真理啊。我只看到说基督的道路越走越困难，越走越凄凉，越走越孤单，只有我自己看到。为什么假如耶稣基督走这条十字架道路，受尽那么的痛苦，为什么今天你我盼望我们人生道路是容易走的啊？我不明白。但是耶稣基督允许我们，是的，在这个面临这个困难挑战殊死之战的时候，耶稣说你们等候，因为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靠着这个圣灵的能力你就可以得胜。果然也是升天以后十天，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这些人从软弱变成了刚强，从灰心变成充满盼望，从失望充满了一个有勇气。为什么？因为圣灵的能力。所以保罗当他看着自己的道路的时候，他也费心啊。保罗有眼睛有病，不晓得什么病，圣经不讲，但是有的人说因为他在大马色路上去的时候看见那个大光，那么那个大光把眼睛弄坏了，眼睛以后呢就看不清楚了，所以他加了条树，他说呢我眼睛不好，所以你看我写的字是何等的大，我不晓得有多大，但是他写的是大字，因为他眼睛不好。他看到这个自己的软弱和自己的痛苦，是什么呢？我三次求过主，主啊把这个刺从我身上挪开。哎，我可以了解保罗的这个痛苦挣扎，他已经灰心几点，他说我怎么爱你，他说我眼睛不好，求你把这个刺从我身上挪开吧，三次我求告主，但是主说什么呢？好了，保罗啪一声阿巴嘎达布拉， 你的词不见了，有没有？没有。上帝说什么呢？你字还是在哪里，但是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看见没有？所以保罗凭着自己的说，我真是苦啊，我立志为善，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那些我不要去做的，哦，偏偏我做出来了，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歧视的身体呢？费心失望，但是感谢上帝，当他把眼睛从自己的身上挪到天上，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他领受了圣灵的充满，他说什么呢？感谢上帝，靠着耶稣基督加给我的力量，我凡事都能做，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在这件事上我已经跨胜了，看见没有？圣灵的能力除去我们的悲伤，圣灵的能力补出我们心中的空虚，圣灵的能力叫我们的软弱变成刚强，圣灵的能力叫我们的失望成为希望，圣灵的能力叫我们可以履行也是叫我们履行的工作，为他做美好的见证。今天我想这是复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给我们的祝福，他的 presence， 他的话语，他的 mission， 他的能力。今天你经历过这个复活的能力没有？我们是复活的子民，我们不再是黑暗当中过生活，我们是满有希望，满有盼望，因为耶稣复活了。阿们。